姚思莲等。姚思莲等，萧摩诃，字元印，是兰陵人。祖父萧亮任梁朝右将军，父亲萧亮任梁朝始兴郡丞。萧摩诃跟随父亲到郡上任，几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姑父蔡路养当时在南康，便收养了他。渐渐长大后，他果敢坚毅，有勇力。侯景之乱时，高祖前往救援京城，蔡路养起兵抵抗高祖，萧摩诃当时13岁，独自骑马出战，军中没有人能抵挡他。蔡路养失败后，萧摩诃归附侯安都，侯安都待他十分优厚，从此他常隶属侯安都出征讨伐。道人曰，徐嗣辉带领北齐军队入侵时，高祖派侯安都在中山龙尾和北交潭向北抵御齐军。侯安都对萧摩诃说，你以骁勇闻名，百闻不如一见。萧摩诃回答说，今天就让您见到。交战时，侯安都落马被包围，萧摩诃独自骑马大喊，直冲齐军，齐军溃散，于是稍稍退去，侯安都才得以脱险。天嘉初年，被任命为本县县令，因平定刘邑、欧阳和的功劳，多次升迁至巴山太守。太建五年，各路军队北伐，萧摩诃跟随都督吴明彻渡江攻打秦郡。当时北齐派大将玉破虎等率领10万人马来救援，他们的前锋有苍头、犀角、大力的称号，都身高八尺，体力过人，锋芒十分锐利。还有一位西域胡人，擅长射箭，闲无虚发，各军尤其害怕他。将要交战时，吴明彻对萧摩诃说，如果杀死这个胡人，就会挫败敌军士气，你有关羽、张飞的名声，可以斩杀颜良了。萧摩诃说，请让我看看他的样子，定会为您取他性命。吴明彻便召来投降的人中认识那个胡人的，说胡人穿着红衣，用桦树皮装饰弓，两端有骨质的弓柄。吴明彻派人侦查，知道胡人在阵中，便亲自斟酒给萧摩诃喝。萧摩诃喝完，快马冲向齐军，胡人挺身出阵十多步，拉弓还未发射，萧摩诃远远投掷喜线，正中他的额头，应手倒地。齐军的大力十多人出来迎战，萧摩诃又杀了他们，于是齐军退走。殷公被授予名义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封连平县伯，食邑500户。不久晋爵为侯，转任太仆卿，其余官职如故。七年，又跟随吴明彻进兵包围粟裕，击退北齐将领王康德，殷公被任命为晋西太守。九年，吴明彻进军吕梁，与北齐军大战，萧摩诃率领七名骑兵率先冲入，亲手夺得齐军大旗，齐军大败。殷公被授予持节、武义将军、谯州刺史。到周武帝灭掉北齐，派他的将领宇文兴率军争夺吕梁，在龙会交战。当时宇文兴有精骑数千，萧摩诃率领12名骑兵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杀很多敌人。等到周派大将军王轨前来，在吕梁下游设置长长的连锁包围圈，截断大军退路。萧摩诃对吴明彻说，听说王轨刚刚封锁下游，在两头筑城，现在还没有建成，您如果派我攻击，他一定不敢抵抗。水路没有断绝，贼军势头不稳固，如果他们的城建成，那我们就要成为俘虏了。吴明彻捋着胡须说，拔旗陷阵是将领的事，长远谋划是我的事。萧摩诃脸色大变而退。十天后，周兵越来越多，萧摩诃又向吴明彻请求说，如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如果秘密派军突围不算耻辱，希望您率领步兵乘着马车缓缓行进，我带领几千铁骑前后驱驰，一定能让您安全到达京城。吴明彻说，老弟这个计策是好主意，但我接受亡命专征，不能战胜攻取，如今被围困逼迫，惭愧无地自容，而且步兵很多，我是总督，必须身居其后，一起行进，弟的骑兵应该在前，不可迟缓。萧摩诃于是率领骑兵连夜出发。在此之前，周军的长围已经合拢，又在要路上设置多重伏兵，萧摩诃挑选80名精骑率先冲击，后面众骑兵跟随，到天明时到达淮河南岸。高宗下诏征召他回京，授予右卫将军。11年，周军侵犯寿阳，萧摩诃与樊毅等各路军队前往救援，无功而返。14年，高宗去世， 始兴王陈叔霖在殿内亲手刺杀后主，后主受伤未死，陈叔霖逃奔东府城。当时众人犹豫不决，没有人讨伐贼人。东宫舍人司马申起奏后主，急速召见萧摩诃，他入宫接受敕令，便率领数百马步兵先赶赴东府城西门驻扎。陈叔霖惊慌失措，从城南门逃出，萧摩诃率兵追上去杀了他。因公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封随建郡公，食邑三千户。陈叔霖平时积蓄的金帛多达巨万，后主全部赏赐给他。不久改任侍中、骠骑大将军，加左光禄大夫。按旧制，三公开黄阁，听事设吃尾。后主特赐萧摩诃开黄阁，门前行马，听事和寝堂都设吃尾，并将他的女儿立为皇太子妃。适逢隋朝总管贺若弼镇守广陵，寄于江东，后主委任萧摩诃负责防御之任，授予南徐州刺史，其余官职如故。真明三年正月元旦朝会，后主征召萧摩诃回朝，贺若弼乘虚渡江袭击京口，萧摩诃请求出兵迎战，后主不许。等到贺若弼进军中山，萧摩诃又请求说，贺若弼孤军深入，声援还很远，而且他的营垒壕沟尚未坚固，人心惶惶，出兵突袭必定大胜，后主又不许。等到隋军大举到来，即将出战，后主对萧摩诃说，你可为我决一死战。萧摩诃说，从来行军作战为国为己，今日之事还要为了妻子儿女。后主拿出大量金帛颁赏各军，命众领军卢广达在白土岗布阵，位于众军南侧，镇东大将军任忠其次，护军将军樊毅、都官尚书孔范又其次，萧摩诃的军队在最北边，各军南北绵延20里，首尾进退，互不知情。贺若弼起初以为没有开战，带领轻骑登山观察形势，见到众军后便持下山来设置阵势。卢广达首先率领所部逼近，贺若弼的军队多次退却，不久又振作起来，分兵向北攻击各位将领。孔范出战，刚一交战就逃跑，各位将领溃散，阵势还未合拢，骑兵溃散，停下也制止不住，萧摩诃无从用力，被隋军擒获。等到京城陷落，贺若弼将后主安置在德教殿，派兵守卫。萧摩诃向贺若弼请求说，如今身为囚虏，命在片刻，希望能见旧主一面，死而无憾。贺若弼同情他而允许。萧摩诃入殿见到后主，伏地嚎哭，又从旧厨房取来食物进奉，诀别而出，守卫的人都不忍抬头看。同年他进入隋朝，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不久跟随汉王杨亮前往滨州，因参与杨亮谋反被处死，时年73岁。萧摩诃不善于言辞，恭谨厚道如长者，但临阵对敌时志气奋发，所向无敌。不满20岁时，跟随侯安都在京口，生性喜好涉猎，没有一天不外出打猎。侯安都东征西讨，战胜攻取，萧摩诃的功劳实居多数。儿子萧世莲年少时机警聪俊，勇敢有父亲的风范，生性极孝。萧摩诃死于非命后，扶丧期满，追思更加深切。每当父亲的旧友故吏提起往事，萧世莲听到后悲痛不能自已，说话的人也为之唏嘘。他终身不拿刀斧，当时人称赞他。萧摩诃有个骑士叫陈志深，勇力过人，因平定陈叔霖的功劳任巴陵内史。萧摩诃被处死时，他的妻子儿女已被没为官奴，陈志深收敛萧摩诃的尸体，亲手殡葬，悲哀感动路人，君子认为他讲义气。颍川人陈宇也跟随萧摩诃征讨，聪明有见识，度量涉猎经史，懂得风角兵书，颇能写文章，擅长骑马射箭，官至王府咨议。人中字凤城，小名蛮奴，是汝阴人。年少时孤苦贫贱，不被乡里人看重，长大后诡诈多计谋，体力过人，尤其擅长骑马射箭，州里的少年都依附他。梁朝鄱阳王萧范任河州刺史，听说他的名声，招引安置在身边。侯景之乱时，仁忠率领乡里数百人跟随晋西太守梅伯龙在寿春讨伐侯景的部将王贵显，每次作战都击退敌人。适逢当地人胡通聚众劫掠，萧范命仁忠与主帅梅思立合军讨平。接着随萧范的世子萧嗣率军入援，恰逢京城陷落，不久束手晋西。 侯景之乱平定后，被授予荡寇将军。王林立萧庄，任命仁忠为巴陵太守。王林失败后回朝，仁忠升任名义将军、安乡太守，仍随侯恬进讨巴乡，多次升迁至豫宁太守、衡阳内史。画角起兵时，仁忠参与了谋划。画角被平定后，高宗因仁忠先前有密奏朝廷释放而不追究。太监初年，随张昭达在广州讨伐欧阳和，因功被授予直阁将军，升任武义将军、庐陵内史，任期届满，入朝任右军将军。五年，各路军队北伐，仁忠率兵从西道出击，在大县击退北齐溧阳王高景安，追击败军到东关，攻克了东西二城，晋军齐乔都攻下，直接袭击合肥，攻入外城，继而攻克霍州。因功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富县侯，食邑500户。吕梁兵败时，仁忠全军而还。不久下诏命仁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延怀各军，进号宁远将军、霍州刺史，入朝任左卫将军。11年，加北讨前军事，进号平北将军，率部骑赶赴秦郡。12年，升任史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增加食邑合并前共1500户，仍率部骑赶赴溧阳。周派王延贵率军救援，仁忠大败周军，生擒王延贵。后主继位后，进号镇南将军，赐给鼓吹一部，入朝任领军将军，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食邑3000户。出京任吴兴内史，加中2000担俸禄。到随军渡江时，仁忠从吴兴入京赴难，驻扎在朱雀门。后主召萧摩诃以下官员在内殿商议，仁忠坚持说，兵家认为客主形势不同，客军贵在速战，主军贵在稳重，应该增兵坚守攻城，派水军分向南豫州和京口方向，截断敌人粮运，等春水上涨，上游周罗巡等各路军队必定顺流前来救援，这是好计策。众人意见不同，于是出战。战败后，仁忠疾驰入台城见后主，报告战败情况，启奏说，陛下只应准备船只前往上游各路军队处，我以死护卫。后主相信他，命仁忠出去安排。仁忠推辞说，我安排完毕，立即迎驾。后主命工人整装等待仁忠，久等不至。随将韩擒虎从新陵进军，仁忠便率领几名骑兵前往石子岗投降，并引领韩擒虎的军队一起进入南掖门。台城陷落，同年进入长安，隋朝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去世时77岁，儿子仁佑武官至仪同三司。当时有个沈克卿，是吴兴武康人，生性谄媚奸巧，残忍酷烈，任中书舍人，常标新立异，专以盘剥百姓为事，因此得以升迁。有个施文庆，是吴兴乌城人，出身微贱，有办事才能，后主提拔他为主书，升任中书舍人，不久又提升为襄州刺史。还没到任，适逢随军来攻，各地州镇相继上报，施文庆、沈克卿都掌管机密，外面有表彰奏起，都由他们呈奏。施文庆心中喜欢襄州重镇，希望早些赴任，便与沈克卿内外勾结，压住不报，后主不知道，因此没有防备，以致亡国，实在是这两人的罪过。随军进入后，将他们在宫门前一起处死。樊毅，字志烈，是南阳胡阳人，祖父樊方兴，任梁朝散骑常侍、仁威将军、司州刺史，封于富县侯。父亲樊文赤，任梁朝散骑常侍、信武将军、益州刺史，封新蔡县侯。樊毅世代为将门出身，年少时学习武艺，擅长射箭。侯景之乱时，樊毅率领部曲跟随叔父樊文角救援台城。樊文角在清溪战死，樊毅带领宗族子弟前往江陵，随后隶属于王僧辩，讨伐河东王萧玉，因功被任命为假节、威荣将军，又中郎将。他代替兄长樊俊任梁兴太守，统领三州游军，跟随以礼侯萧洵在襄州讨伐露娜。军队驻扎巴陵时，营垒尚未建立，露娜暗中率军趁夜到来，逼近营寨，大声喧哗，营中将士都惊慌骚动， 只有樊毅与左右数十人在营门奋力作战，斩杀十余人，击鼓传达命令，军众才安定下来。殷公被授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真威将军，封一道县伯，食邑300户。不久被任命为天门太守，晋爵为侯，增加食邑合并前共1000户。等到西魏围攻江陵，樊毅率兵复原，恰逢江陵陷落，他被岳阳王抓获，很久之后才逃回。高祖寿善即位后，樊毅与弟弟樊猛起兵响应王陵，王陵战败逃奔北齐，太尉侯恬派遣使者招降樊毅，樊毅率领子弟部曲回到朝廷。天嘉二年被授予通直散骑常侍，随即跟随侯恬进军讨伐巴湘，多次升迁至五州刺史。太监初年转任李州刺史，封高昌县侯，食邑1000户，入朝任左卫将军。太监五年，各路军队北伐，樊毅率军进攻广陵楚子城，攻克该城，在营口击退齐军，齐军增援仓陵，又被击败。太监七年，进军攻克同州、下邳、高乍等6城。等到吕梁战败，皇帝下诏任命樊毅为大都督，晋号平北将军，率军渡过淮河，在清口对面筑城，与周人对抗。因连绵大雨，城墙损坏，樊毅全军安全撤退。不久升任中领军。太监十一年，周将梁士彦率兵围攻寿阳，皇帝下诏任命樊毅为都督北讨前军事，率水军进入焦湖。不久被授予镇西将军，都督京、颍、巴、五四州水陆诸军事。太监十二年，晋升都督免汉诸军事，因公事被免职。太监十三年被征召授予中护军，不久升任护军将军、荆州刺史。后主即位后，晋号征西将军，改封逍遥郡公，食邑3000户，其余官职如故。入朝任侍中、护军将军。等到随军渡江，樊毅对仆射袁宪说：“京口、采石都是要害之地，各自需要精锐士卒数千人，金翅战船200艘，在京城江中上下游进行防御。如果不这样，大事就完了。”诸将都赞同他的建议。恰逢施文庆等人压下了随军入侵的消息，樊毅的计策未能实行。京城陷落，他暗力被押送关内，不久去世。樊猛，字志武，是樊毅的弟弟。自幼洒脱不羁，有才干谋略。成年后擅长骑马射箭，胆气过人。清溪之战时，樊猛从早到晚与敌军短兵相接，杀伤甚多。台城陷落后，他跟随兄长樊毅西上京城，因多次战功任威荣将军。梁朝南安侯萧方举任襄州刺史，任命樊猛为司马。恰逢武陵王萧纪举兵从汉江东下，萧方举派遣樊猛率领襄、颍两州的士兵随都督陆法和进军迎击。当时萧纪已经顺流而下，楼船战舰占据巴江，争夺峡口，双方相持很久，不能决出胜负。陆法和推测萧纪军队疲惫，士卒懈怠，于是命令樊猛率领骁勇3000人，轻快战船100余艘，逆流直上，出其不意，击鼓呐喊，逼近敌军。萧纪的部众仓促间惊慌失措，来不及整队，都弃船上岸，跳水淹死的人数以千计。当时萧纪的亲信数百人还在他身边，樊猛率领部曲30余人，蒙着盾牌，横持戈矛，直接登上萧纪的船，瞪大眼睛大声呼喊，萧纪的侍卫都吓得溃散，互相叠压，不敢动弹。樊猛亲手抓获萧纪父子3人，在纸中斩首，全部收缴了他们的船舰器械。殷公被授予游骑将军，封安山县伯，食邑1000户。随后进军安抚，平定凉州、益州，属地全部平定。军队返回后，升任持节、散骑常侍、轻车将军、司州刺史，晋爵为侯，增加食邑合并前共2000户。永定元年，周文玉等人在转口战败，被王陵抓获。王陵乘胜打算攻取南中各郡，派遣樊猛与李孝清等人率兵进攻豫章，进逼周迪，战败，被周迪斩获俘虏，不久逃回王陵处。王陵败亡后，樊猛回到朝廷。天嘉二年被授予通直散骑常侍、永阳太守，升任安城王府司马。光大元年被授予壮武将军、庐陵内史。太监初年升任武义将军、 是新平南府长史，兼任长沙内史。不久，隶属张昭达西讨江陵，秘密率军进入峡口，焚烧周军船舰，因功封富川县侯，食邑500户。历任散骑常侍，升任史持节、都督金信二州诸军事、轩辕将军、荆州刺史。入朝任左卫将军。后主即位后，增加食邑合并前共1000户，其余官职如故。至德四年，被授予史持节、都督南豫州诸军事、中武将军、南豫州刺史。随将韩擒虎渡江时，樊猛在京城，他的第六子樊询代理州事，韩擒虎进军攻陷南豫州，樊询及家口都被抓获。当时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训率领青龙战船80艘作为水军，在白下巡游，以抵御隋朝陆河方面的军队。后主知道樊猛的妻子儿女在隋军中，担心他有异心，想派人中代替他，又不忍心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作罢。真明三年，樊猛进入隋朝。卢广达，字变览，是吴州刺史鲁希达的弟弟。年少时慷慨激昂，立志建立功名，虚心爱惜世人。宾客中有人从远方前来投靠，当时江表地区的将帅各自统领部曲，动辄以千计，而鲁氏家族尤其众多。他初入仕途，任梁朝少林王国右常侍，升任平南当阳公府中兵参军。侯景之乱时，与兄长鲁希达聚集部众保卫新蔡。梁元帝承制后，授予他假节、壮武将军、靖州刺史。王僧辩讨伐侯景时，卢广达出境迎接等候，资助供奉军需储备。王僧辩对沈炯说，鲁靖州也是王师东道的主人。于是卢广达率部众跟随王僧辩。侯景平定后，加授员外散骑常侍，其余官职如故。高祖寿善即位后，授予他征远将军、东海太守。不久调任贵阳太守，他坚决推辞不就，入朝任员外散骑常侍，被任命为假节、信武将军、北新蔡太守。随吴明彻在临川讨伐周敌，每次作战功劳都居首位。随后代替兄长鲁希达任吴州刺史，封中宿县侯，食邑500户。光大元年，被授予通直散骑常侍、都督南豫州诸军事、南豫州刺史。画角在上游起兵，皇帝下诏命司空淳于良率各路军队进军讨伐。军队到达下口时，画角的水军强盛，无人敢前进。卢广达率先率领骁勇将士直冲敌军。战舰交锋后，卢广达愤怒大喊，登上舰楼，激励士卒，风急船转，舰楼摇动，卢广达脚下滑跌落水，沉默很久，因被救得以幸免。画角平定后，被授予持节、智武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八州刺史。太监初年，与仪同张昭达进入峡口，开拓平定安蜀等各个州镇。当时周朝图谋攻取江东，在蜀地大量建造州舰，并在青泥运粮。卢广达与钱道吉等人率兵突袭，放火焚烧了他们。因功增加封邑合并前共2000户，仍回到本镇。卢广达治理政务简要，推诚任用下属，官吏百姓都觉得便利。等到任期届满，百姓都到朝廷上表请求留任，于是下诏留任二年。太监五年，各路军队北伐，收复淮南旧地。卢广达与齐军在大县会战，大破齐军，斩杀齐夫成王张元范，俘虏缴获不可胜数。晋军攻克北徐州，于是被授予都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不久加授散骑常侍，入朝任右卫将军。太监八年，出京任北兖州刺史，升任靖州刺史。太监十年，被授予史持节、都督河霍二州诸军事，晋号仁威将军、河州刺史。太监十一年，周将梁士彦率兵围攻寿春，皇帝下诏派遣中领军樊毅、左卫将军任忠等人分兵赶赴阳平、秦郡。卢广达率部众进入淮河，形成犄角之势攻击周军。周军攻陷豫州、霍州、南兖州、北兖州、靖州等地，各自撤退，诸将都没有功劳，淮南之地全部丧失。卢广达因此被免官，以侯爵身份回到府地。太监十二年，与豫州刺史樊毅率军北伐，攻克郭沫城。不久被授予史持节、平西将军、都督颍州以上十州诸军事，率领水军40000驻守江夏。周朝安州总管袁景率兵侵犯江外， 卢广达命令偏师击退了他。后主即位后，入朝任安左将军，不久被授予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被授予安南将军，征召入朝任侍中，又任安左将军，改封随越郡公，封邑如前。不久任中领军。等到贺若弼进军中山，卢广达率军在白土岗南面布阵，与贺若弼旗鼓相对。卢广达亲自披戴甲胄，手执鼓槌击鼓，率领激励敢死之士，冒着刀锋前进，随军退走。卢广达追击败军，直到随军营帐，杀伤甚多，像这样反复多次。等到贺若弼击败其他将领，乘胜到达攻城，焚烧北掖门，卢广达仍督率剩余士兵苦战不止，斩杀俘虏数十百人。恰逢天黑，他才脱去铠甲，面向攻城两次跪拜痛哭，对众人说：“我不能拯救国家，罪过深重。”士卒都流泪抽泣，于是被俘。贞明三年，按例进入隋朝。卢广达悲伤本朝沦亡亲父，染上疾病不肯医治，不久因悲愤去世，时年59岁。尚书令江总抚摸着灵柩痛哭，于是提笔在关头题诗，写道：“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敢一死，不做负恩生。”江总又撰写了卢广达的墓志铭，其中写道：“灾流淮海，险失金汤，石屯运急，待极天王。爪牙背翼，戒咒无良，独标忠勇，率御有方。城冠角日，气力严霜，怀恩敢报，俯视何望。”当初隋将韩擒虎渡江时，卢广达的长子鲁士珍在新蔡，于是与弟弟鲁士雄即部曲投奔韩擒虎。韩擒虎派遣使者送信招降卢广达，卢广达当时在京城驻军，于是自己到廷尉那里弹劾请罪。后主对他说：“士珍虽然走了不同的路，但您是国家的重臣，是我所依赖的人，怎么能自己等同于有嫌疑的人呢？”加赐黄金，当天返回军营。卢广达有对主杨孝辩，当时跟随卢广达在军中奋力作战，冲锋陷阵，他的儿子也跟随杨孝辩，挥刀杀死随兵十余人，力尽，父子都战死。使臣曰：“萧摩诃气概冠绝三军，是当时的良将，虽然没有智谋策略，也是一代匹夫之勇。然而他口拙心劲，大概是公瑾的李广之类的人吧。人中虽然勇决果断，但心怀反复，欺骗君主，自取恶果，可比啊。至于卢广达，权忠守道，训义忘身，确实是陈朝的好臣子。